在马可福音14章第10节开始，12门徒之中的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情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除酵节的第一天是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2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一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一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的问他说："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12个门徒中一我张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仁者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责他所写的。但卖仁者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劈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上帝的国里喝新的那一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去往羔廊上去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2遍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这样说。
那这一段经文哈，分成3个段落，第10节到第11节，那事情应该是紧接着玛利亚高主之后啊，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哈，这个犹大心里决定要出卖耶稣，就是跟玛利亚高主这件事情呢，直接紧接着联系的哈，所以这件事情呢，应该是发生在耶稣受难之前的那个星期六，那12节到第26节这是一段，那12节是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那到了这个26节说，他们唱了诗就出去往橄榄山去啊，所以12节到26节是发生在一个这个时间里面，就是在这个星期四。当天，包括星期四晚上，耶稣跟12个门徒在一起吃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啊，所发生的事情啊。27节到31节，这应该是他们离开了这个吃逾越节的晚宴，也就是马可楼这个地方，到 科西玛尼园橄榄山上这个路上耶稣所跟门徒的对话啊，因为到了32节说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玛尼啊，所以走在路上的时候耶稣对门徒提醒他们啊，这个他们马上就要分散被击打啊，他们会跌倒，但是呢耶稣讲说复活以后耶稣要做什么啊，所以这一切呢耶稣都知道，提前就知道，也提前把这些事情呢都告诉给门徒，就是让他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不必觉得 surprise 啊，之前主都讲过的啊，所以这里面预备他们的信心，也为他们的跌倒所预备啊。所以整个在耶稣这个 passion 的这个陈述当中，耶稣受难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关于门徒的贯穿的主题，就是在每一步啊，耶稣都不断的在彰显他的主权，不断的让门徒知道说他都知道这一切要发生，然后呢以此来激发门徒对他的信心，也就是耶稣不断的在彰显他自己的 faithfulness， 他是信实的，全知全能，掌在这件一件事情上面彰显出来。然后门徒有的时候相信耶稣，比如说今天这个吃逾越节宴席这个地方啊，那是一个神迹了啊。耶稣之前他就知道，而且告诉门徒，就像当初他们进圣城的时候要牵那个驴驹子一样，耶稣就告诉他会发生什么事情。结果他们去的时候，就是照着他们耶稣所讲的所发生啊，以此来让门徒再次经历啊，耶稣是知道一切、掌管一切。跟随他信靠他是没有错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虽然耶稣说他要死，虽然耶稣说他这个门徒要被击打要分散，不要怕，这些事情耶稣都知道，耶稣早就知道，而且耶稣早就预备了门徒能够再回来的那个路。所以有的时候门徒信心在耶稣的身上，他们就事情就完成，但有的时候呢他们会信心不足，会不能够完全接受耶稣所讲的啊，像今天的例子就是彼得的回应，听到耶稣讲说众人都会跌倒啊，但是呢不要怕哈，但我复活以后28节要在你们先往加利利去，就说他们虽然会跌倒啊，耶稣会给他们带回来啊，耶稣虽然会死，但是他会从死里复活。但是彼得的回应呢却是啊，不是信任耶稣所讲的话，而是依靠自己的肉体，依靠自己的血气啊。所以什么时候门徒在遇到事情的时候选择信靠耶稣，信靠相信耶稣所讲的，他们就会得胜，他们就会站立得住。什么时候他们选择相信自己，要靠自己的血气、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这个想法去做的时候，他们就会失败，他们就会跌倒。所以今天哈，我们把这些熟悉的经文在读过的时候呢，请大家仔细的去找一下，在这一段里面耶稣都在哪些事情上彰显他的全能，彰显他提前就知道，他知道这个知道那个哈，这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哈，大家可以记录一下，也看看门徒哈，他们在相信的时候他们的结果是怎样，当他们不相信的时候结果又会怎样。然后问我们自己啊，今天我要在哪些事情上选择去信靠神，神都知道哦，今天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他都提前知道，就像他知道门徒所要经历的事情一样，那我今天的选择是什么啊？所以这一段的经文记载在这里，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这个，就是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让人知道说耶稣是如何的信实，如何的可靠，如何的这个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事情都投靠给他，不管发生什么。当你这样选择的时候，那是这一段经文要达到的这个目的啊，不光是让我们知道说耶稣知道一切，而是让我们能够读到这样的事情，能够激发我们内在的那种的信心，去选择把我们今天的事情交给他啊，愿意选择来投靠他。 大家如果数一下哈，这个这一段里面，耶稣提前知道啊，提前预备门徒的事情哈，有四件大的事情哈。刚才小组里面大家都把它找出来了，不难找哈。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体会这里面的细节，是很 amazing 的哈。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知道在哪里守逾越节的宴席哈，这件事情提前门徒都不知道，只有耶稣一个人知道哈。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有分析哈，就是因为耶稣要确定在跟十二个门徒守最后的逾越节的晚餐设立圣餐的时候呢，确定是不受干扰的哈。这个抓耶稣的事情不会发生在马可楼，所以呢提前没有人知道哈会在哪里啊，是耶稣当时吩咐两个门徒去找。这里有一个细节，就是一进那个城哈，就遇到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哈，所以这是很特殊的一个细节哈。那这件事情一发生，他们就知道去找哈，因为通常是家里的女人去打水，年轻的女孩子哈。但是这里面确实讲到一个男人啊，一个男人拿着一瓶水啊，所以这就很容易认出来。有人讲说很有可能这个打水的就是马可自己哦，因为是在他家里面啊去用这个地方哈。第二件大的事情就是耶稣知道谁出卖他，而且特别讲到一个细节哈，会用手啊同耶稣一起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第三件事情是设立圣餐啊，知道这是门徒之后要经常要去守的，要去纪念的啊。第四件事情就是牧人会被击打，然后羊群分散啊，门徒会有一段时间跌倒，但是后呢会回来。那当中有一件事情我是想提醒大家，就是圣餐。主耶稣基督很知道我们的需要，很知道人的软弱啊，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设立圣餐，让我们要经常的去纪念主啊，回想主啊，我们已经知道的，但是我们需要被提醒，因为他知道我们啊，如果我们一旦不经常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不去照着神说设定的哈，按照这个礼去守这个圣餐的话，人的生命灵命就会软弱，在疫情期间会受到很多的干扰啊。那从我们的教会来讲哈，一个月守圣餐之前，在疫情期间，我们特别啊专门选出一个时间去给大家分配圣餐盒，确保哈大家能够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呢，我们也要定期的去守圣餐纪念主，而且守圣餐的时候呢，照着主所设立的方式去守，真的有饼啊，真的有杯啊，不只是在头脑里去想象这件事情。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是自己做饼做杯啊，在家里面那去参与到守圣餐也很好啊，这个物质的材料不是最重要的啊，那但是这个守圣餐不仅仅是一种的形式，一种的仪式，但是我注意到哈，真正到后来这个来去取圣餐盒的人不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在家里面自己做饼做杯，我很大的怀疑说有些弟兄姐妹根本就没有照着这个圣经的吩咐，主的心意，主知道啊，这一段就是主知道啊，主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才会这样去做嘛，主知道我们的需要，他才吩咐我们这样常常去行啊。早期的教会，他们每次聚在一起哈、啊，都去擘饼纪念主啊，有些教会是每周擘饼纪念，我们一个月一次已经是很少的了，这个频率不是很高的了啊。到如今我们恢复了实体的聚会啊。那有困难有拦阻啊，但是我们到底多看重这件事情，以至于到一个地步，我们愿意啊，愿意真的是照着主的吩咐，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主的话、主的这个设定上面，去照着主的话去做，这样让我们的信心得坚固。 让我们这个跟主的关系更加的清洁、紧密、亲密的连接。这不能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照着我的想象，照着我认为对的方式去，这是这一段经文要提醒我们不要这样做。主怎么说，我们照着他的吩咐去做，那才是最好的啊。所以鼓励大家哈，马上再过一个多星期，六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又要守圣餐了啊。克服困难啊，除去心中的惧怕、担忧、拦阻，来到教会哈，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守圣餐，那这是哈主希望看到的。
在我们小组里面，听弟兄指出一个对比，就是第十四章一开头讲玛利亚打破玉瓶的真纳达香膏，把那个珍贵的东西献给主，这是他对主的爱。那今天读的十到十一节，犹大为了钱出卖他的主。很奇妙的是，玛利亚的真纳达香膏至少可以卖30多两银子，犹大卖主得到30块银元，都是三十，一个是爱主，一个是出卖主。他讲的这是很好的对比。阿们。继续刚刚牧师讲那个波饼的礼仪啊，我们都很熟悉，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一段，他讲到我们目前每周或是每个月擘饼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两件事。第一个是主的吩咐，让我们纪念他；第二个是我们等候他再来。所以经常我们在擘饼之前，牧师或者长老都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要不然我们就干犯主的身，主的体，主的身体了。所以那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重思我们在那一周附近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得罪神、得罪人的？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警醒、求神赦免，然后心清守节的拿那个饼、拿那个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因为今天正统的基督教只有两个礼仪我们持守的，第一个就是受洗，第二个就是擘饼。所以刚刚牧师提的很好，我们一定要按照主的吩咐，一个月一次已经很少了，要来把我们的心献给神，求神鉴察我们，跟他重新联合，纪念他为我们死，同时期待他再来。
我们组里面就是分享到神的恩典怎么样去引导这圣圣软弱的彼得软弱，但是他还是照顾。那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像彼得一样，但是神的恩典就带领我们，虽然牧人会被击打，群羊被分散，但是到最后神也还是要把这个群羊召聚起来。那么呢，我们里面有一位弟兄就问关于这个耶稣所讲的，我要击打牧人，羊都分散了，那么这个牧人就是耶稣嘛，羊就是门徒嘛，那个我是父神嘛，为什么父神要击打牧人呢？不是说法利赛人祭司长击打耶稣吗？为什么这一次是神要击打耶稣呢？为什么神要击打耶稣呢？我们就在这样讨论。我不知道 Vivian 姐妹有没有什么特别分享，因为你讲的时候已经只有几秒钟时间。 Vivian 姐妹，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为什么主要击打耶稣？其实就是为了完成神救赎的计划。所以神呢，一步一步的，做一些事情。其实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完成，就是完成他最终的救赎的计划。但是也有人说，其实犹大等于是救赎计划里面的一个，好像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就不能怪犹大。事实上，我们刚刚也讨论，其实我们讲到神的主权，我们也要讲神也有给人的自由。神其实有一再的提醒，一再的给这个犹大机会。你看那个耶稣其实就给他过两次的机会，也希望他能够悔改。但是神也尊重他给我们人的主权，但是他并没有悔改，他还是这样做。所以那有的人就会说， 那真的不能怪犹大呀，对不对？这都是神，但是神确实有给他认罪悔改。就算犹大后来确实悔改了，其实神还有别的方法让他这个救赎的计划完成。其实神一再的提醒我们，就是让我们很多事情让我们自己要反思，而且我们要照神怎么说我们就要怎么做。有的人就像我们刚才提的说啊，不能怪犹大，也不能怪彼得啊，因为这都是在安排之内。但是我们要真的还是要记得，神有他的主权，神也给我们人的自由，而且神也一再的提醒我们，然后但是我们并没有悔改，我们还是硬着景象去做，这是神很失望的地方。
所以这个我要击打牧人这句话哈，引自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第七节哈，读一下原来这句话哈，就更清楚了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所以原来那句话呢，是对刀剑，神所使用的那个工具，神手中惩治的那把刀剑来发出呼喊哈，攻击我的牧人哈。那当耶稣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就直接说这是神耶和华神在击打牧人哈，那是一个意思哈。但中间就是跳过了这个刀剑这个环节呢，那可能就会有些人就会问了哈，这是神为什么会击打耶稣呢？就是像当初这个神使用亚述帝国，使用巴比伦帝国来惩治以色列人一样啊。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只是神手中的刀啊，他们的工作，那当然最终是出于耶和华神。那耶稣在这里知道哈，真正的这个整个救恩的计划背后是主自己啊。所以刚才 Vivian 讲的很好啊，这个人是有选择的。你就想想以这个犹大为例啊，耶稣在最后晚餐上讲的这几句话，不是为了点出谁是出卖他的人，因为这件事情耶稣从一开始就知道，不用等到最后晚餐上才去提醒，才去点出说谁是那个出卖他的人，对不对？他要早显明这个人的话，他早早就可以讲，而且早早的可以更明确的讲啊，点出这个犹大的事情啊。那他到最后讲这几句话，实际上就是给犹大再次机会，暗指着他哈，他自己知道，犹大自己应该知道的哈，别的人不知道哈。那耶稣讲的话的那个方式也是哈，别的人不是马上就听得出来，听得明白哈。但是呢，耶稣这样的目的是说，直到最后一刻哈，还在给犹大机会，让他回转哈。所以刚才Vivian讲的很好哈，哪怕那个时候犹大选择回转，耶稣被钉十字架中还会成就的哈。犹大好像是他是没有选择的哈，就命定就一定要这样，不是的哈，他真的是可以做出悔改的选择，但是他没有啊，所以这件事情上他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要负责任啊，最后哈他要承担自己的罪，受这个刑罚。
对不起，牧师，我是 Vicky， 请问一下，刚才您说撒迦利亚哪一章？对不起，我没有来得及写下来。
13章的第七节。
OK， 谢谢。
神允许他一定有他的原因，所以我们只能够知道，就是说，有时候发生在周围的一些很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他也允许的，一定有原因。我们要从中间学到什么功课？如果不允许的话，我们连头发一根头发都不会掉。所以这个到底神让这些事情死后，可能的作为是借着恶人，并不一定是借是其他的事情来发生的。所以我们在这种东西情况之下，第一个不要钻牛角尖，是往负面去思想。那负面的思想的话，很容易造成了我们灰心丧胆。所以只要我们有这种负面的思想习惯，这些不好的思想，还有怎么跟那个别人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冷静下来，要我们刚刚讲说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否则的话我们那个血气一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说，哎，奇怪，上帝怎么这个样子，哦，上帝不爱，哎呦，这个这些观念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又就会做错事，做错事的话就很难悔改、哦、所以为什么有神常常用这个、就说用这个波饼哈、哦、啊主杯哈、哦，他说让我们他饼拨碎了传递出去的时候，让我们吃的以后就是跟神就是等于跟他有份哈、哦，所以饼的话，耶稣是头，我们是身体，就是我们统领耶稣的身体哈、哦，所以让我们体会到，就是说我们每一次在吃饼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肢体啊，我们要提醒啊，那个有哪个地肢体那个软弱受伤的时候，所有的肢体都会感受得到，所以我们就要体会到那个意义是什么。然后喝这个杯的时候，这个血呢，我们是统领他的血，那这个血也是在我们心里面，也是在慢 也在我们的心里面流的，所以我们也要体会到耶稣已经把我们的血那个罪洗清了，那个罪不要再一直被挑起来了，我们要一个敏感的心，很多时候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也就是要更加冷静，更加靠神的时候，而不是就是开始责怪人 责怪人的时候。所以这个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人的血气、哦、很容易在当我们的思想跟别人的思想不一样的时候，有时候血气很容易出来，那我们要提醒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想说到底是不是神要我们想的这个方向，如果不对的话，有负面的思想出现的时候，我们要赶快纠正、哦、那如果是正面的思想的话，给我们有一个谦卑温柔的心，自己想的讲出来，但是千万不要站在高姿态，然后让人家就是要认罪悔改。所以这个饼杯就让我们说，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的性情在我们里面了，然后有耶稣的血已经在我们里面一同流了，我们是耶稣已经在我们心里面了，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要跟这个恩相配、哦、所以我们不可以在这种血气中间 再继续做那种杀害的工作，做那种不讨神喜悦的工作。
29节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众人虽然我总，所以这一个对比，这常常是我们不想或者不愿意照着神的方式做事的时候一种的心态。我比较特殊，别人可能会这样，会软弱会跌倒，我这样做可以是个特例。这种的心态就是需要被克服掉、啊、这个神的话，在神的话面前我们每个人都要谦卑的接受、啊、甘心乐意的照着神的吩咐神的方式去行、啊、
我想说一点，就是彼得不认主这件事情，刚才有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分享了，就是这个是他的一个血气冲动、啊、这也是我自己的经验，我在信主以后从十九岁，我是19岁得救，一直到24岁这段时候，这5年之间，我非常热心，热心爱主的不得了，那个时候火热的不得了。在共产党来以前，我们曾经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就是为主殉道，我们都要在所不惜。那个时候的话，那个情绪现在我回想起来，就是彼得的那个情绪。主啊，别人在卖主，我不会挨卖主，我不会脱离，我不会软弱，我不会跌倒。但是24岁以后，竟然我跌倒了，不但跌倒了，背逆主，否认主，长达15年。所以 这个经历能感觉到我们不能够凭我们自己血气，自己觉得我爱主的很啊，我觉得我坚强的很，不会是这样子。所以我就用我自己的切身的失败的经历来看这一段，再看这一段彼得的否认，我觉得我能够体会到彼得当时的那个心情是这样子的，凭血气绝不会成功。
我觉得很奇妙啊，我那个时候并不认识他，但是到后来我们认识以后发现我们是1947年同一年得救，1952年同一年软弱跌倒，并且更奇妙的是圣灵感动在67年又是同一天，不单同一年，回到主面前。我真的感谢神，如果不是圣灵催逼我们，我们靠自己要软弱下去，但是神的带领永远是正确的，我们顺服了，我们现在回到主的面前，能够一同走天路。感谢主，
感谢主啊，谢谢李长老同姊妹活生生的见证啊，见证上帝的恩典啊。今天晚上你们会去台湾的教会做见证是吗？
没有，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
啊，下个星期 ，OK， 好，对，感谢主哈、啊，需要更多的人听到这样的见证哈、啊，这是神如何信实的带领我们啊，感谢主。那、我也在群里面发那个通知哈、啊，就是这个周末有一个特别的聚会的机会，我们可以 in person 哈、啊，实际的大家见面。那刘刚正要回大陆，那这一次回去哈、啊，这个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哈，他们回去下一次真正能够实际的 in person 见面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现在在亚特兰大哈，所以这个周末他们特地从亚特兰大回到马里兰跟大家见面啊。那我们早晨灵修的弟兄姐妹呢，好多人我们是没有见过 in person 的啊，所以有在 Virginia 的，有在这个巴尔的摩的哈，附近的弟兄姐妹欢迎你们来参加哈，这样也是有一个机会大家可以彼此见面啊，一起去参与这个 potluck picnic 的方式哈，我们又把那个公园的地址发给大家哈，所以欢迎大家都来参加哈，所以这是这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7点钟的时间我们再一起聚餐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耶稣，你是信实的啊，你的信实存到永远，天地都改变，你的信实永不改变，存到永远。你的慈爱，你的同在啊，你的保守，你的扶持，你的挽回啊，都是让我们能够越来越真实的经历你，越来越坚定的来信靠你啊。感谢主，就是有这样一个坚固的磐石，我们可以在上面站立的。虽然水会冲啊，雨会淋，这个洪水是试图去漫过我们，但是这一切都无法胜过主耶稣基督的同在，主耶稣基督的保守。今天众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在生活当中具体所遇到的是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们这个人的信心啊，是摆在你的里面，摆在你的身上啊，知道你知道这一切，你知道我们人生要经历的每一件事情，而且你在那里啊，不离不弃的在保守着我啊，让我们这是在凡事上能够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赐福。我们谢谢主，今天这一天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显明在我们生命当中你的同在。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